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淫妇得到教诲，从淫妇得到教诲，一次关于圣经女性的反思。啊，我们看整个箴言第七章。我先为了时间缘故，给大家先读一下第五节吧。后面呢，我们再继续往下读吧。圣经这样说，七章第一节，我儿，你须谨守我的言，将我命令存在你心，谨守我的诫命，必得存活，守我的训诲，如守圆珠，玄记在你的纸上，铭刻在你的心上。你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妹子；你对明哲说，你是我的亲戚。这样必保守你不被淫妇引诱，不被谗言的外妇迷惑。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清楚这个箴言七章给我们所讲的。主，我们知道它不仅仅在针对我们男人说的，它不一定是仅仅是对男人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知道性瘾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邪恶，也是主你不喜悦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把你这一章看为只是关于性瘾的警告，就好像我们没有太明白它的意思。主，我希望我们可以去思考主你话语这里所记载的一些简单的原则，也希望我们可以引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在箴言特别是这七章这一块明显有妓女或者有淫妇为主题。其实箴言七章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经文。好，当你提箴言七章，大家经常知道你是要讲谁呢？它与其他的箴言有一些不一样，它更像是比如说31章那种风格。它一章讲，就是一章后半部分讲的就是一个人，一种人，一个给我们讲许多的原则，关于某一种一个情况。很多咱们了解箴言嘛，经常也就是一节一节的告诉我们不同的智慧，是吧？但是我们到了七章，我们突然有一长篇都是关于一种可以说一个概念，或者说也讲了我们这里叫淫妇嘛。这个正好也是叫我们与31章的才德的女人进行比较的嘛。一个非常有趣的学习，也就是比较七章和这个31章之间的差异。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一个学习，但是值得去做，因为这两章专门是为了给我们比较用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还是要学习七章所记载的内容。其实在我刚读的前五节中，它是在告诉我们天主是有智慧的，并且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智慧。我们应该把他的智慧看成我们自己的亲戚，我们自己的妹子，也就意思是要与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到了第五节，他总结了我们与智慧的关系，也就说到了，他说如果你能这样子，他说必保守你不被淫妇引诱。那我们知道箴言是写给所罗门的儿子，好，所以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视角，他的引诱是指向他儿子们说，你要小心这样的女人，是不是？但同样，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经文不仅仅是为男人写的，实际上他也是为姊妹们写的，也是在说，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天主的智慧，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妇人，好，这样的女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主题在箴言中是反复的，天主经常强调，就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智慧，有一些事情你不会做的，一个就是淫妇。我再提一个例子呢，就是箴言二章的10到1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智慧若如你心，好，你心比直视为美，是吧？这个会11节提到说什么？这个会保佑你，保护你，救你脱离什么恶道和错谬的话，这个有错谬谬话的人。好， 然后呢，这个智慧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他怎么引用这样的保护呢？咱们往下看四节经文，他就说了这个保护，他说聪明也必救你脱离谁？淫妇。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天主的智慧会使你避免会避就完全我脱离这样的生活。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向这个姊妹们说，如果你接受天主的智慧，你成不了这样的人。好，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是弟兄应该原理的，这个也是姊妹应该原理的，明白我意思吗？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个经文，要使大家了解清楚，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淫妇是什么？他在这里提到淫妇，提到这个外妇，提到游女这种字，他在表达什么？其实现在当在我们社会中，我们可能提到妓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可能穿得很暴露的一个女人在某个妓院旁边坐着，对不对？在我们思想中，这个就是一个妓女，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个社会中，并且在箴言的相向文中看，这个并不是他在表达的或者给我们传达的一个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如果我们学习淫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圣经的视角来看，淫妇是与外邦女子有关，这个词语词汇，它就是与外邦人有关系的。你说牧师你在说什么？好，我这样来跟你说，他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他用的词汇是什么？他会告诉我们，他会说像一个外妇，他会用外妇两个字，也会用，其实我们圣经给了我们一个角注是什么？外女。那外女这个字本身不好吗？不是，外女就是外面来的女人。她说到外妇的时候，我们叫外妇也有这样的不是自己妻子的，对不对？一个妇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柴也有形影的关系，就在圣经中它是有双层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分开，一个外面来的妇人，是不是？和一个与你妻子之外的妇人，这两个是在圣经中是分不开的两个概念。大家应该能想到巴兰给巴勒设了什么样的一个计谋，虽然他不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兰最后给巴勒说，我其实应该有一个办法，我有个两策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怎么什么问题？让这些外邦的女子进去与他们行奸淫，然后呢他们就会拜假神呐。所以在圣经文化中，我们会发现这个都是与外邦人有关的。我们刚看到的二章十六节，你再看一下他说什么，他最后一句话是脱离用尘缘的什么样游女。那游行，我们知道现在中文含游女也是有妓女或者有淫妇的意思。好，但是也表达一个外面的，好，从远方游过来的意思。这个圣经原文也是如此，这个翻译的非常好，因为它是有一种双层意思在里面。在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地方，我们经常会看到妓女与谁？与外邦人，与异族人有关系。你说人为异族和幽女作保，一下子把这个淫妇与外面的外邦人，你谁愿意为让他做保？谁愿意为外邦人做保？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经常在圣经中这两个东西是连着的，是连着的。我们在箴言七章五节看到这个外妇的意思，好，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很有趣的一句。这个外妇在别处直接译为异邦的女儿，好，异邦的女人。一个经文出处就是王下十一章吧，一节，他提到所罗门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个翻译为 外女或者外来的妇人或者外妇为妻。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天主用淫妇、用游女、用这样的词语，他不是在说一个可能只是卖自己身体的人，也是在说与以色列人无关的人，也就是说不相信天主的人、拜偶像的人、一个竟然有目的想败坏天主和他拜他的人，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淫妇，一个外妇，一个游女，我们首先应该想到是对天，是要攻击天主百姓的人，是怀着与天主的道理完全相反的思想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理解一个卖自己肉体的女人，更多应该把它理解与天主对抗的女人，或者与天主的计划、天主的事情、天主所做的这个一切事情对立的人，非常重要。不但如此，圣经把淫妇当作这个愚拙妇人的象征。就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不懂事的一个愚拙的女人，圣经会拿淫妇的话来描述你的生活。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箴言九章，他说愚拙妇人，后面用的四个字笑语喧哗，哎，这个好像我们一会儿在七章要看到的，是不是？他是欺蒙昏昧，无所知晓。后面他提到他坐在门口，坐在高处，坐在别的地方，想做什么，想引诱人。他在形容一个愚拙的妇人，但是他在用的词就像他在形容一个妓女一样。他下一节经我没有打到 PPT 上，但是他说什么？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咱们都知道他第十八节他在说什么，他就是他的家就是这个都是阴灵的家，对不对？地狱的家，同一句话是用来形容谁？妓女。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如果看到淫妇两个字，然后我们就想到一个买自己肉体的女人，那我们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拿这样的描述来形容所有与天主对立的、对抗的，或者说不智慧的女人。再说到了就这个先知书和这个新约的时候，淫妇两个字也是形容一个爱世俗的人，不忠心天主的人。好，他直接把以色列在以西结书16章的35节，他说现在你这淫妇许听主言。他是指向谁说话？他是向以色列中所有的妓女在说话吗？没有。如果我们看详下文，他前面写的是以色列许听我的话。他直接把以色列形容为谁？淫妇。所以我们看到一篇关于淫妇的经文，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脑子中等一下说，好，这个不一定是我想象的那个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更多是一个与天主不忠诚的妇人的表现，应该这样子。圣经也继续在雅各书四章四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这新淫的男女，后面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一切爱这个世俗和随着世俗的道路的人，在天主眼里来看都是行淫的男，行淫的女。所以我们读到了箴言七章的时候，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把他献与一个为了钱做淫乱。好，但是他的意思远远超过这个概念。其实说实话，他在箴言七章所描写的那个妇人，在我看来他不是妓女，换一句话，他还是以妓女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形象来告诉我们天主不喜悦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好，我们以后会详细的来看。可能你想牧师这个重要吗？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当我们对于圣经的某个词汇不了解的话，它会对我让我们对天主的这个话语的意思变得很狭窄，我们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意思明白这个妇女的意思是指一个爱世俗的一个反对天主的一个不愿意这个被天主带领的一个女人，一下子这个引用就很多了，一下子我们明白这个可能是指我说的了，对吧？之前我说哎我没做过这个事情，对吧？那我们男人说啊对对我没有性过瘾，但是圣经说什么？你们与爱世俗的人，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淫妇或幽女在圣经被视为反对天主的外邦女子，或者说与天主没关系，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哦，这个可能是在说世俗的女人，对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箴言七章所描述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他不是受害者。好，好像我们社会现在要给我们关于妓女的这种概念是他是受害者，家庭环境经济条件不好他不得不。但是我们在圣经看到的淫妇的这样的教导，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他不是一个穷没钱没社会地位，哎呀他啥都没有，然后他不得不这样子，家庭条件不行，好就没有第二个选择，这并不是他。更多我们会发现他是在做什么？他是在吞噬，他是在攻击，他是主动的去找愚拙的人，明白吗？所以我们在七章咱们先从七节到十节先看一下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他说愚蒙少年人中有一个更无知的少年人，你看他是有一个对象，他是对这个对象他瞄好了，他选好了，他没有选有智慧的男人，他选了一个年轻小的，也是一个无知的，在街上游行，就进淫妇住的相遇了。他说，那而且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看十二节这个相遇，他说在各池口各相遇，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指的一个人，他可能是指这样的一个现象。好，在第九节他说什么？或在晚，或在黄昏，或在夜间，就在晚上的时候，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你注意他说什么？装扮如妓女，他就没有说他是妓女，没有，他说装扮为妓女，心神狡诈。七章说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社会被淘汰的人，而且如果我们看下面，他算是社会成功的人。后面我们会读到这个女人是有房子，她是有丈夫，她是有钱，她是有漂亮的衣服，她是有昂贵的各种各样的香和不同的这个香油。好，她也是有舒适的环境。好，那是不是和我们经常想到的人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在社会中比较成功的人？完全可以。好，这是一个世俗的女孩，好，而且是一个在世俗中算是成功的人。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比较清楚。他是有什么目的吗？他是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有一个对象，他所用的方式也就是要控制他，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要控制这个男人。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不好，要为他们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我们昨天看了，我就不再讲了。女人应该是帮助男人的角色，但是这样的淫妇是要做什么？她是要控制他。如果我们看这个七章，他直接说什么？他想做什么？想抓住他，使他听从他。你知道社会堕落的，在圣经中社会堕落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什么？社会被孩子和妇人控制，这个是社会的渠道。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三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我民受孩童暴虐，被妇人辖制。他在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受天主的惩罚，他们为什么天主把他们定为堕落不可救了，也就是因为他们是被孩子暴虐。什么意思？小孩说的算。哎，我们今天吃什么呢？哎，你说啊，你不想吃这个，那你说吃什么？好，还有被妇人辖制。那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把管辖的责任给予亚当嘛，也非常明显，这样的妇人是不能接受天主的这样的制度，并且是想推翻他。但他如何做到这个辖制的这一步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显。咱们看下面的21到23节。这样淫妇用许多华言迷惑他。他说，你听我的。没有华言。哎，宝贝，我真爱你，你真好，你能不能这样吧，咱们能不能这样走。这是他用的方式。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少年人立刻随他，听从了。好，我听你的，是吧？那行了，我听你这个所说的话，哇，我这个喜欢，好，我跟你走吧。少年立刻随他，他是在这个愚昧的这个男人，愚拙这个男人的这个弱点，他是挑他的弱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个愚拙人，他在晚上去一个他不应该去的地方，说明他心里是已经是一个好色的人，对不对？他是有明显的属灵的软弱，然后来了，咱来这话言，咱来这他呢愿意听的，然后我可以控制他。好，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吗？其实在婚姻关系上这个是常见的事情。好，其实每一个妻子都会知道她的丈夫的弱点在哪里，她不一定说你得听我，但是有的时候是让我在这方帮助你吧，我这里我可以这样帮助你，但是你得这样，对不对？哇，这个是需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她实际上是有控制的欲望。好，其实我们在社会中也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女人也知道你们在男人这块的魔力还是蛮大的，社会上也知道需要有一个男处理的甲方，要选择谁去跟他们对话。这个是我们都清楚的，对吧？喊了两次哥，然后事儿就办好了。这个是做什么？这是淫妇的行为，明白吗？这是淫妇的行为，它是利用天主给女人的美丽来引诱并且控制她所在的环境。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在圣经之中。他的话语是什么样的？ 在箴言五章三节，他告诉我们他话语是什么样的。其实如低迷，口中言语必有更华。哎呀，歌呀，是吧？哎呀，非常柔，非常温柔，非常柔滑，哇，非常甜蜜。然后那人就好啊，那听你的。首先，这个是我对弟兄们来说，对弟兄们说，这个是愚拙男人的表现。圣经把淫妇形容为一种陷阱，大家看一下，他把它形容一种陷阱，它如深坑。那深坑是什么？捕动物用的，挖个坑，铺上点草，对不对？它是个陷阱。下面他说狭窄的陷阱，所以他是像隐藏的盗贼一样。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世人中有与持用多有背离的。好，我刚才提到的淫妇的概念在圣经中是一个进取叫人离开天主的一个角色。好，那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妓女，这个淫妇，她的目的是做什么？实际上她是使很多人背离，这个离就是天主的离。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我可以借着我所有的能力，那我可能打不过他，我可能超不过他，我可能撞不过他，但是我可以用我口中的话，我可以用我所有的这样的美丽去达到我想达到的效果。其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在社会中非常常见。可惜的是教会中也不少见。好，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之间，好，我们在说某个事情，然后呢一个姊妹会来一个非常柔和的，哎呀，但是我想，他在做什么？他在使用他的温柔想控制男人的心，这是淫妇的行为，特别小心，特别小心。这个在婚姻关系中，你的温柔会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但是也能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如果是出于情欲的，好，这个也大家也要小心的。大家要小心。首先呢，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他是要掠夺他周边的环境，制服他周围的人。但是第二点，我们在箴言七章看得比较清楚，就是他是不受约束的，他是不受约束。在七章的十到十三节有一句话，请大家注意一点，也就是在十一节。他说不受什么约束，他不受约束的。一个受血气的女人，她会讨厌约束，会讨厌她。好，女权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对约束的讨厌。好，但是我首先要说，这里的约束不是指社会约束，不是指传统的约束，不是指男人的约束，是对天主的约束，怀着讨厌的心。好，我不是觉得传统是我们值得传下来的，我跟你说，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我觉得不太值得保留下来，因为它不是圣经的婚姻关系。好，传统的男女这样的概念我觉得不值得保留下来，因为不是天主的。但是天主所有的是值得保护的，天主所赐的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但是一个属世的女人，一个淫妇，会讨厌这样的约束。其实也可以理解，撒旦 他要做什么？他要捣乱天主的秩序，是不是？他引诱这个夏娃做什么？违背天主的秩序。实际上撒旦他的目的就是要世人违背天主给人所创造的不同角色，因此毁坏天主想做的事情。但就如男人他最明显的引诱，也就是懒惰和中庸，女人最明显的引诱是我不要任何人管我。那为什么这个会成为我们自然从情欲自然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情欲是与圣灵征战的。圣灵说我要你受约束，圣灵对男人说我要你管辖，我要你去打，去攻，去整。男人的反应不是啊我要去整，男人被情欲控制是什么？哎，我不如再玩游戏嘛，我今天不上班了。啊，我今天算了，我网上看一些东西吧，我就不做我应该做的。哎，我知道我在这里应该参与，我知道我这里应该说话，我应该站起来反对这样的事情，但是算了，不值得我参与的。这是男人的所有的诱惑。那女人有的诱惑是什么？不受约束。我不要做帮手，我要做主要的角色。他认为他的角色不重要。嗯，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可以想到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撒旦诱惑了谁？违背天主的约束。他没有找男人说：“哎，你不听天主吗？”天主对亚当的诱惑是什么？你别管了。然后亚当在旁边说：“好，那我不说。媳妇儿，你看怎么样？你想吃就吃吧。”我不管。如果我们学习创世纪三章，他告诉我们夏娃吃了并给他丈夫吃，其中没有时间距离。也就是说天主对两个人的这样所要给他们的这种套路，一个呢是被约不要受约束了，另外一个是什么？你别管了，你别付出了，你别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不一样。那这个很重要，我要再强调，当我说约束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传统，我的意思不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的意思是圣经中男女的角色，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淫妇的生活中看到他有几方面不愿意受约束。在第一方面是穿着的方面，哦，他装扮为妓女，哦，其实别的事情你跟姊妹说都挺好的，当一个牧师讲关于该穿的衣服的时候，哇，这个就要打仗了，对吧？所以我一般就不讲了嘛，对吧？不管，对不对？没有。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诱惑啊，对于女人来说。你注意我刚才提到他没有说他是妓女，他说他装扮为妓女。那这个很重要，这段其实这段话表明什么？他是他穿着是有目的的，他是有目的的。哦，他的目的是什么？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好，他穿着反映了他对于春节洁净的生活没有特别的重视。嗯，这个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说，这个并不意味着女人不应该追求美丽。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在箴言31章，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才德的女人，她说什么？她为自己制作华美的褥子，所穿的都是细麻和丝丝衣。她维持的非常漂亮的外貌，但是明显不是针对性的，她不是要故意让人的眼睛走到某一个部位。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圣经下一句话说什么？心生狡诈。他表达着什么？他表达了他的穿着，表达了他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外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那很多人会反对这个道理啊，我知道我穿得很暴露，但是我是一个很非常圣洁的人。不是的，好，你愿意穿暴露是因为你不爱纯洁，好，你心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好，所以我们要，那这个不是说他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的心在往那个方向走啊，我要放纵放纵，我希望我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其实他不一定要男人，但是他要男人的注意力，他想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想有人看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都应该留给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格林多前书7章4节非常浪漫的一节经文，他说夫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丈夫，丈夫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淫妇。结婚后乃是不好意思 夫人后面说什么？结婚后身体是归你丈夫或者妻子。好，那很多一个另外一边可以说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你都有那么有多圣洁引号啊，圣洁，你在你丈夫或妻子面前感觉羞耻，这是个问题。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人会过于的说，好，那我结婚了，但是同样我要主张自己的身体，不应该这样。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婚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天主给婚姻的关系也就是让人喜欢满足他赐给我们的需求。咱们应该明白性关系不是不好的，天主说他是甚好并且赐给人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特别圣洁的人，他也把这个看作一种罪，他在自己婚姻关系也放不开，那这个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的穿着会显露他的追求，圣经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经文。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关于姊妹说这个走路的方式啊，以赛亚书3章36节，大家可以看一下，训的诸女骄傲，行走的时候好玩吧，他挺像，好，还做什么？卖用言目，也就是说他通过走路引起什么注目，手的走路像有领一样坑坑二十有声。好，你可以脑子中想一想，我不给你表演了啊。 你们应该感谢我哈，应该感谢我。但是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这个穿着，实际上我们跟人接触，我们走路，先走路的方式都能显出你的心。好，这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圣经怎么说呢？在新约中，他说妇人应该穿举面的衣裳，有廉耻，是不是？这个比较清楚的。但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他的话，他所说的话也展现他是不受约束的。在箴言7:11，他说什么？他说笑语喧哗，不受约束，声音特别大，爱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还在说话，跟他没关系，他还是要说话。好，这个是世俗女人的特征，是淫妇的特征。其实我们圣经反复的强调这样的概念，箴言9也是如此。好，那女人如果那新约怎么说？女人应当沉静。好，我们彼得前书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也表达这样的概念，他的这样的无论是感情的表达，言语的表达，其实圣经说由天主所喜悦的，好，也是适合他角色的，这个也挺重要。所以不仅仅是穿着方面，他在他话他说的话方面也是不受约束。第二呢，他所行的事情，他的行为，他的行为，7:13，他拉住少年人与他亲吻。注意后面这句话，面无羞耻。好，他做什么？他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他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个也挺重要的。好，我要对弟兄要说，好，如果不是你的妻子，你不应该有肢体之间的这样的接触。好。圣经在这个格伦多前书1:7怎么说？男不近女为妙。好，反过来说，那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你不应该碰他，不应该摸他，因为这个也是显明一个不懂自己与他没关系，也不要引起这方面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哎玩个游戏什么的，哎呀看到啊女人哈哈哈哈呀，然后把头放在她肩上，哈哈哈哈，哎呀完了。有时候看到男人的脸就他在做什么，社会上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女人这个男人不近女人为妙，这个不是指好这个姊妹也快掉到悬崖里边，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圣经说男岂不及女为妙，对不对？拜拜了。好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小心，实际上不是你妻子的女人你不应该碰她啊，如果不是她的你的丈夫你不应该摸她。不要了，对不对？不干了，这个是世俗的，因为实际上这个也是会有后果的。你不一定意识到他有后果，但是他会有后果的。这个要不然让一个智慧的男人看出这是个愚拙的女人，或者会引起不应该存在的思想在这个男人的脑子里。好，所以他会有后果，所以你要小心，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社会这个工作上会有很复杂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不受约束，对吧？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天主不喜悦的女人不会因为行为上，不会因为她违背了天主的命令，不会因为她违背了社会的标准感到羞耻。箴言30:20圣经说淫妇行动也是这样，任纵情欲，出灭踪迹，说我没有罪。 就是一个世俗的女人，当她违背天主的约束的时候，她会说什么？我没干啥。一个属灵的姊妹一不小心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她不该说话的时候她说话了，她不应该动手的时候她动手了，不应该摸的时候她摸了，然后她一下子反应是什么？不好意思。一个世俗的人，我做了什么？你别说，我碰你了吗？我都没动你了。然后他在那一直在搂着他，对吧？好，这个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对于天主的这个约束不没有一点敏感的心。我把他，我不会觉得心疼，我不会觉得羞耻，我不会觉得内疚，我觉得他就应该这样。有时候我就该说话了啊，对吧？有时候就能这样了。不，你是没有羞耻。这个不行。那怎么总结他不受约束这样的事情？咱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他说只当信中所藏永无毁坏的善德。什么善德？后面提到的具体的有一些温和什么样的心情？情境的，哎呀，这个不能一样，情境的心情，前进，不好意思的心情，前进的心情和这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不说话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小心，为装饰。你注意后面说什么？这样温和前进的心情为装饰，这是天主所极宝贵的。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这是男人所极宝贵的。他说这是天主所极宝贵的。这些约束不是因为人而有的，是因天主而有的。甚至我可以这样来说，如果你在社会做这样的女人，社会的男人不会喜欢，对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第三个特点，淫妇的特点，就是她不爱惜自己的家。她不爱惜自己的家，在九到十二节，他前一句话他说活在夏晚，活在黄昏，这个是在表达什么时候？晚上下午，对吧？那我有一个问题，圣经在下面告诉我的丈夫怎么怎么样，他是有丈夫的，他的丈夫出差了不在，那一个正常关系，好，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了，正常关系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他在家里会有什么？会有孩子的。他在晚上应该在哪里？家里。但是他在哪里？在街上。好，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她不过，你说她丈夫不在啊，她在外面出去跟朋友玩不是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她家里，是吧？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丈夫一下子就要负他家庭的责任，但是姊妹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个在社会中这个是非常明显，就是人不爱惜自己的家。好，我比如说姊妹她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会导致她不管自己的孩子，孩子教育不是她来处理的，估计是爷爷奶奶。一个不幸的爷爷奶奶来处理的，啊，他为了自己的工作会失去他家庭的本分，然后他会觉得这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淫妇，他是与天主对立的，而这个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在后面他也提到什么？他在十一节他不受约束之后，他说他在家中，他不在家中习俗。也就是他该在家的时候他走了，他出去玩了。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的朋友 不重要，结婚之后朋友不重要，你的女友，哎呀，我们之前都是每一周三都出去，或者每一天都会出去去玩，去吃饭呢，去逛街呀。结婚之后这个不重要，因为你有家庭。弟兄们，一样的。好，我们社会都是什么？我上完班，哎呀，有没有人愿意陪着我出去？我不想回家了。啊，找是没不行啊，打扫卫生的，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没事了？来来来，咱们出去吃个饭。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家。其实男女都一样，都一样。很有趣的是什么？圣经把这个叫做末世的一个特征，在帖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三节，他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他说那时必有人只顾忌贪财，自夸骄纵，毁谤，违逆父母。后面说辜负恩典，心不清洁。第三节说什么？无亲情，亲情是家庭的爱，不存在。他告诉我们，在末日必存在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女人不爱她的家庭。不爱他的家庭，那这是为什么？提多保罗在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也当教训年幼的妇人，怎么样？爱丈夫，爱子女。你说，哎，母亲的爱是世界最自然的、最超越性的一种东西。没有，母亲需要知道怎么爱他的孩子。在我们现在无亲情的社会中，她需要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子女，非常重要。自守贞洁，后面说什么？安分在家。这句话直接说她的角色是在哪里？家中，家中。这个是教会老夫人的工作，告诉一个刚结婚的姊妹，哎，刚才看你们聊天啊，教会中你们几个年轻的这个夫妻在聊天，你说的那句话对你丈夫不尊重，你应该更爱他。好，如果现在你教会一个老姊妹跟你这么说，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谁？这不是我的丈夫吗？我爱咋说他就说他，对不对？跟你没关系了。不，这是他圣经给他的责任。如果你牧师告诉你，你这样是你不对的，你这样对你孩子是不爱他，这是我的孩子。难道我作为母亲我不爱自己的孩子？圣经说你会不爱的，除非有人教你，对吧？这个不是自然的。你说爱不自然吗？不自然，爱是违背你自己情欲的，因为情欲是什么？自私。爱是什么？无私。不自然，需要训练出来，很重要。不爱家其实是有危险的。他这样的淫妇，他在外面啊，丈夫不在，我就出去。咱们就说好，他不是在吸引，他在外面和朋友吃饭都是不合适的，都是不应该的，更不应该在外面做他在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关系会导致家庭的破裂，他对家庭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对家庭危险，他是对于这个姊妹也非常危险。什么意思？我们看两个经文吧。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十四节，圣经说，所以我愿这些年轻的寡妇再嫁。为什么？他说要做什么？生子之嫁。好，免得仇敌得着回谤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女人 我跟你说，这里年轻的寡妇都比你们年轻，这是真的。好，我有办法证明，我现在不证明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到25岁，这个年轻的寡妇都会比你年轻。好，有一个实在一个实际的情况，一个女人在自己在外面工作做事情，她会学会过一个自我的生活，因为她不要安分在家，没有是要顺服的人了。天主给姊妹的角色是顺服的角色，她长期不顺服会导致什么？她很难再顺服了。所以弟兄们，你要娶一个20几没结婚的姊妹，系好安全带，不会很容易。好，这是实际的情况。好，这是实际情况。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吗？好，他这里后面提到什么？免得仇敌得着毁谤的机会。你说这个是指什么？我觉得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可能更清楚。在这个帖摩太前书2章13到15节，我不许妇人讲道，不许检阅她丈夫，只当沉静。13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15节，他说妇人就若常有什么信心、爱心、圣洁、谨守，就必引着因臣子得救。哦，那一个女人可以引生孩子上天堂，是这个意思吗？得救是什么？14节刚说了啥？引诱，陷在罪里。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使魔鬼没有办法引诱他，是他陷在罪里。什么办法？有孩子，在家里带着孩子做一个母亲、一个妈妈该做的事情，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受你的角色，受你的本分，一下子魔鬼打不进来了。但是你不愿意这样做，那别说家庭的危机，你个人属灵生命的危机就来了。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愿意做过这样日子的姊妹，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如果是姊妹，那撒旦已经在他心中有特别大的引雷了，很难打下来了。他已经不接受自己是天主创造的女人的这个角色，他觉得他可以僭越天主的命令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好，我这样说，当我听到一个人说，哎呀，家庭啊，我是要在家治家管家，哎呀，没有一点荣誉啊，我想问问你，对家庭真的是那么讨厌的吗？在天主的眼前，有比家庭这个关系再重要的吗？世俗关系有吗？他把这个领域给你，说我要你守着，我要你负责这个。然后你们说，哎呀，男人能做的事情，我只能管我的孩子。这是你的未来，这是你教会的未来，这是天主做事情的用人，他归你管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荣誉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已经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心，就看我现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多多的跑玩啊，对不对？到了结婚的时候可能不行了，感觉好结婚的时候就特别难过了，没有，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这是天主给你的机会，并且给你的最大的荣誉，可以给他，可以生孩子，可以治家，可以安分在家做你该做的事情，使你丈夫有尊严。哇，太美丽了，太好了。但是今天人不这样想。最后我就提两件事儿，然后咱们就不说了。他寻求自己的满足， 她是为自己服务的，淫妇是为自己服务的，她丈夫不在，她在做什么？她在街上做她自己的事儿，对吧？她是追求自己的快乐。你要注意啊，这个少年不是来找她，淫妇是来找这个少年，他是为自己满足自己而活着。好，这个是淫妇。一个男人为自己而活，就是背逆天主的人。好，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一个女人不愿意为她丈夫和孩子活，她是个淫妇，她是一个邪恶的人。好，一样的，一样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提到末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翻了哈，对，太多经文，再给你提一个，也就是以赛亚书四章，他说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他说到那日，七个妇人必拉住一个男子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得以洗除我们的羞辱。你说他在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表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妻子不愿意有丈夫的社会，但是要跪到丈夫的名下的社会。我不愿意一直当个单身的，我得有丈夫。但有丈夫之后，我要吃自己的，我要过自己的，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得过来去做我的羞辱。什么意思？结婚前结婚后没区别，只是现在有了个丈夫，心里得了安稳，一看有一个人觉得我好看，有一个人喜欢我了，那我够了，那丈夫你在这儿待着，我去过我的日子。这不是现代女人吗？是的，我需要，哎呀，我都三十多了啊，我都单身了，我需要一个男人吃我的羞辱，但是我不需要一个丈夫，我不需要一个带领我的人啊，我不需要一个家庭，我不需要家庭的责任，我不需要顺服，但是我需要个男人。如果你结婚后还必须把丈夫分开，你看我挣的我归我，他挣的他归他，我让他，然后我们到时候孩子再商量一下怎么去怎么分呢？学校我出啊，可能大学他出啊，然后哎呀，咱们房子我出一半，你出一半，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况。羞辱没了，但是顺服也没了，妻子的角色也没了，母亲的角色也没了，其实婚姻也没了。